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向律师讲真相的体会；二、在工作环境中修炼好自己，救度世人。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向律师讲真相的体会。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5年得大法修炼的老弟子，在这15年的修炼中，有过精进，有过懈怠。在一年的迫害中，无论是去北京正实法，还是被迫害坐牢，都在师父呵护下走了过来。在师父的呵护下，由过去的大街小巷发着真相材料，由真相信件，到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越走路越宽，越做越光明。下面我就向师父和同修汇报怎样向律师讲真相的。一、去怕心，除观念，走向律师所。我是有几家律师所，叫律师所是有几个有律师证的做代表，其他也有没证的。法律服务所的几家都没有律师证。所有没证的律师都是公检法退休退二线闲职人员，有的直接就在610干过。他们自以为懂点法，通过各种关系就开了所，或当上了所谓的律师。这些人大部分网络纵横密切，情况错综复杂。做人又唯利是图，只认钱财不讲公理，如用一句话说，就是很邪恶。所以他们一直是我是讲真相的空白点，也是我的怕心所在。另外我也知道他们早就有上面的不准为法轮功做辩护的通知。大陆人因被邪党愚民统治多年，大多数养成了唯命是从的奴性，这是我的观念这样认为的。这种怕心和观念是在一件营救同修的过程中通过学法突破的。2009年10月初，听说有一同修被抓，什么人抓的，什么时间抓的，在哪抓的，抓到何处，一概是谜，很不利于营救。两个多月后又听说判了，可家人没接任何通知，去公安局、法院问，一概回答不知道。出于无奈，大家讨论决定陪家属告状，可是找哪位律师肯接这个案子呀，大家难住了。这是我想，同修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不帮谁帮啊，有困难就不帮了，那也不是修炼人的作为呀。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了，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师父的话更坚定了我的想法，可是我还有怕心和观念呢，怎么办？我只有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文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加强了学习强度，发正念的次数，并延长时间。我一遍一遍地背着师父的经文，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和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就想，律师也应该得救，我们要慈悲于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讲，营救同修、反迫害、正实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再说了，律师得救了，有了正义感，可以为大法做贡献。 这样既救了他们，又破除邪党规定的不准为法轮功辩护的违法禁令，这不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吗？法理清晰了，认识提高了，正念足了，我心里说，谢谢师父，我明白了，起身去找同一学法小组的张同修。我把师父的法理和我的想法向他讲了，向他说，你要认同就和我作伴一起去，两人也是整体，否则我一个人去。他说，行，我们一起去。我俩一路发着正念，来到律师所的所在地，以告状为契机，是律师所就进。第二天、第三天参与的同修就多了，六七个人，三天下来把律师所全走了一遍。二，困难面前贵在坚持。在接受真相上，各律师所的表现各有不同，有的听说法轮功告状往外就轰，不容说话，你刚一张嘴，同时会站起两三个人往外赶，话间带有不抓起你来就是对你的宽容了，你还敢自己送上门来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气不恼不发火不争辩，说真话讲真相，这几年我们已打下了一定的良好基础，我们只觉得他们可悲又可怜，只想他们将来怎么办呢？有的听说我们告状，就直接告诉我们，上边有通知，不让管你们的事，你们走也白走，谁都不会管的。我们说，能不能把这个通知给我们瞧一眼？他们坦言，哪有纸上的字啊？我们说，这不就说明白问题了吗？接着这一问题，我们讲邪党怎么造假、污蔑、陷害，有天安门自焚伪案说到对我们的邪恶迫害，可他只认为那是统治者的制裁手段，哪朝哪代都一样。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们也不惹这个祸，借口有事还是让你快走。尽管这样，我们也感到欣慰，因为他们毕竟听了些真相，为他们以后得救做铺垫吧。有的就是麻木不仁，根本不理睬你，说我有事忙，你们走吧。尽管他们下了逐客令，我们还紧叮嘱一句，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有机会了了解法轮功。有的想听，可他的同事不让听，说你不是明天出差吗，还不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又对我们说，他有会要开，你们别耽误他。我们说不耽误，只说几句，他又对同事说，赶紧回去，赶紧回去。同事被他赶走了，对我们说，管不了你那些事，赶紧走吧。我说，好吧，希望你以后多了解法轮功。他说，了解啥呀，我家亲戚就有练的，赶紧走吧。走出门来，心里很不舒服，一定是我们修炼人没有做好，影响世人了解真相。我心里对他说，世人呀，不要因为偏见影响你的未来呀，我衷心的祝福你能明白过来，同时我也嘱咐自己，以后一定要做好，一定把美好带给世人。不管态度蛮横还是冷言冷语，我们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师父让做的我们就做到底，所以我们不气不躁，不急不灰心，不气馁，也不管天多冷雪多厚，我们记着师父的嘱咐，怀着一颗善心继续走，继续告状，继续讲真相。一遇到困难，我们相互切磋，查找不足，有效果的我们互相叮嘱，不起欢喜心，讲真相，相互圆融补充。终于有三家律师所认同了法轮功是被欺凌的，他们说，听了你们所讲的，我们很震惊，我们也知道贪污腐败社会乱象，但不知道它坏到了这种程度，你们真的很值得同情，感到你们确实孤立无助。他们的醒悟、认可、同情，为给大法弟子帮忙做事、做辩护打下良好基础。为安全起见，我把三家律师所分别用甲乙丙所来代替，以方便下文叙述。三，讲真相要把真诚善良带给世人。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 始终本着平和善良的心态。如我们送给对方材料时，都站起来双手送过去，并告诉材料比我们讲的更具体详细。想要向全所发放材料时，先经过所长同意，对他说，我们非常尊重你们的意见。因为征求意见了，遇到个别反感的人，所长夫人马上过来说，人家不是说只是让你们了解了解吗？这样就平和了，还不用自己多说什么，因为有材料就很详细了。由于对他们的尊重，他们同样很善待我们，每次去都客气的让座。在乙所，我们讲被抓同修没练功前，因治病欠很多债，儿女为欠债而累，互相不和气。其人通过修大法，病好了，能为儿女做活了，可被中共邪党偷抓了起来。你说病好了，家庭和睦了，告诉练法轮功受益了，这怎么是犯罪呢？这是为别人好吗？我们由江泽民的妒忌讲到为火，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我是直接和间接被迫害死的大约百十来人，现在还关押近二十人。世界有100多个国家有人修炼法轮功，国外政府要员都说法轮功好，都支持。我们师父得了1000多项褒奖，难道外国人都傻吗？我们讲着，他们听着，时不时的问问，由不了解到震惊，由明白到同情。谈话中，我又谈到我们告的状，我对他们说，哪有抓人不对任何人讲的，哪有判刑不通知家属的，现在只听传闻多极呀，偷偷摸摸办事，那不是犯法吗？听到这儿，所长主动说，我找熟人给你问问。放下电话，他告诉我，准确消息判4年。说不出的滋味，我的眼睛湿了。所长看出来了，他紧盯着我看，说了一句，4年你的感受如何？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情不自禁地哭出声音来，惊动了全所律师都过来看。这时我边流泪边和同修打开衣兜，把带来的所有真相材料、光盘、神韵、护身符一一发给他们，他们神态恭敬地接了过去。大家看到我动了真情，看得出他们内心也有感触。这时所长问我，我知道天主教他们称呼弟兄姐妹，你们称呼是什么？我告诉他，我们称呼是同修，同一个师父，同修一部法。这时我劝他们三退，有2位说亲戚同学给退了，其他几位说考虑考虑。所长说，他干这个不能退，我没再说什么。因为人太多，大陆很复杂。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常念有福报。我俩和他们告辞了。这时有个人嘱咐我们常来给他们带好东西，我们朗声答应了。他们一直把我俩送到楼梯口，且送我们下楼，直向我们摆手。贾律师所去了几次熟了，有一律师托我帮他销售饮水机，他说通过接触他感到练法轮功的很可信。我问他产地、质量、价格等，我对他坦率地说，在我认识的范围内，好像没有能承受一台饮水机4000元的能力。如果遇到，我可以介绍介绍，但我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严格的心性要求。对于我的直率，他非但没生气，反而严肃起敬说，法轮功就是了不起，实话实说，不拐弯抹角，不忽悠人。另一位说，世上都像你们那样，什么都好办了。我笑着说，欢迎你们也做我们这样的人。他说，太难了，这个社会行不通啊，你们真难。我说，我们师父说难行能行。他竖起大拇指，使劲地上下摇动。四，劝世人三退，用心去做。和三家律师所认识了，时常走走，因为心里还惦记没有三退的人。去时带些真相材料，送给他们9瓶共产党，还有从明慧网上特意下载适合他们看的材料、光盘等。在家也时常对律师所发正念， 总之，为他们能走向未来，尽我们的可能。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毕竟了解了真相，至于退不退，是我们肯不肯用心的事。我们体谅他们在这个社会的压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常去了，熟了，了解了，他们也都先后退了。乙所副所长用真名退的，自己说不用真名不算好汉。最后所长也化名退了，并说以后有事可以找他，并直白地说背地可以帮忙，不上前台。他说不上前台是指不出庭辩护。丙所有一律师，是我小时候在一起的多年朋友，比较早就明白真相了。他对大法特有认识，特别同情，只要我一去，他就主动翻我兜，知道我给他带好东西了。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他说他都得福报了。五，明白真相的世人做出选择。世人明白真相后，我是三个明白真相的律师所都先后为我是大法弟子做了他们能做的和应该做的事。乙所承诺我们有法律不清楚的地方可找他们帮助，甲所多次为我们向关押狱里的同修传话、取材料等事。甲所律师还为那位同修做了中级法院的二审辩护，丙所更为大法弟子在法庭上辩护、伸张正义、义正言辞、毫无惧色的公开在法庭上为法轮功辩护，打破了邪党的非法禁令。在同修正念的强力加持下，整个法庭成了正义之场，震慑了邪恶。我们明白了实质的事情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天象变化下的一份子而已。感谢福恩浩荡的伟大师父一路悉心呵护。
下面请听交流稿，在工作环境中修炼好自己，救度世人。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名教师，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近几年讲真相的面儿比较窄，主要集中在能接触的人和学校师生。以下是05年到今年几年的时间，面对师生讲真相劝三退的一些做法，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修好自己，不断开创讲真相环境。我理解到师父在法中教诲我们，生活中所有遇到的人都是我们要救度的有缘人。05年前，因为面对师生讲真相效果好，我曾对甲同修讲，我们能多到几个学校教书就好了，可以救度更多的人。结果师父真的满足了我的愿望。六年中我去过三所学校，都没有同修，任教过高三、初三六届毕业班，遇到过六位校长，相当于我每年都要开创一个新的讲真相环境。虽然有困难，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得还是很顺利。其中的过程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要开创好环境，首先要修好自己，修内方能安外。我从小读书成绩很好，那时的人生目标远非当一个教师。由于老师生病，阴差阳错高考后读了师范，而且读的还是我最不喜欢的专业。因为某种原因，我又下到农村中学，不想教书，又偏偏每年教初三高三，连个寒暑假都没有，真的很苦恼。学大法后，人的东西放淡了许多，不再像以前那样抱怨命运的不公，知道人的一生都是有因缘的。到了正法时期才逐渐的明白，一切都在大法中，一切都是为法而来。从更高处讲，我们现在的一切都与我们史前的誓约有关。从个人修炼角度讲，我的那些远大目标不就是出自于名利心吗？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不就是情吗？想逃避教毕业班不就是怕吃苦，不愿意承担责任吗？ 这些根本的执着没有艰苦环境的磨练，顺着自己的意愿走，业力怎么转化，怎么修去名利情呢？我知道在得法前，师父就已经在管我了。个人修炼的时候，感觉自己也在努力的修，到了正法时期，回头一看，发现那时的标准实在太低了，自己原来还固守着许多人的东西不放，任何一颗人心都是给我们提高的障碍，同时也会阻碍我们救度众生，甚至可能给大法抹黑。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师父遭受不白之冤，世人处于危险边缘，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成了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更显我们修炼心性的重要。当我明白这层理后，放下人心就容易得多了。在工作环境中，日常生活中，做到不考虑个人得失，对待同事去掉等级观念，一视同仁，不执着学校中的腐败现象、分配不公、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领导的才能等等，把所有人都看作是我要救度的对象。作为一名教师，要得到领导师生的认可，就必须扎扎实实的工作，上好每一堂课，干好每一件学校的工作。这是我们正识法的一部分，也是真善忍在最低一层的要求。其实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大法给我开启的智慧远非人能所比，关键是自己的心态和与同事相处的方式。我每到一个学校，法的威严和伟大都能在我身上体现。我讲课是一流的，代表学校参加学科教学比赛获市一等奖，辅导学生参加全市学科竞赛获一等奖，辅导青年教师参加全市教学比武多次获一等奖，论文发表在核心杂志上，师生的评价也是一流的等等。为学校争了光，加之教育局领导的高度赞扬，因此每一位校长对我都是极其的信任。尽管他们都知道我在师生中讲真相劝三退，不但从来没有为难过我，还想方设法多给我荣誉和实惠。其中有一位校长到教育局争取到一个中高指标，指定给了我。而那时法理不清的我，还求师父别让我评职称耽误时间呢。有一位校长把学校唯一的优秀指标内定给了我。当时一位工作不错的女教师当着校长的面儿，要求我把这个指标让给她，我不加思索就答应了。结果校长到教育局说明情况后，又争取了一个优秀指标给了我，而教育局的人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这样的事例还很多，我知道当我走正路时，师父以各种方式来鼓励我，当我某些方面没做好时，师父的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的，而且表现在常人一面也是相当尖锐的，主要体现在近两年面对学生各方面。客观讲，现在的学生在邪党的教育体制中不仅仅厌学，道德素质越来越差，自己的心有时就会被带动，在那一层次不知如何去修了。多次碰壁才知道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很强的抱怨心，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心，甚至用命令、指使以及以恶制恶的邪党文化思维方式对待学生。真正下决心修掉这些时，情况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糟，尤其是看到他们渴望了解大法真相的一面，才能体悟到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第二部分，对教师讲真相，劝三退。要想在学生中讲清真相，首先得给教师讲清真相。本来修大法就是最好的事，讲真相救人是最正最重要的事，所以我心中的念都很正很坦荡。邪党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制造恐怖，使得很多人在公开场合对敏感的事避而不谈，以免惹火烧身，造成了很多人的心理阴暗。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必须把这一点归正过来，所以我都是采取在公开场合给教师讲真相。一是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的去讲，二是我们大法修炼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三是公开讲真相还可以去掉他们的怕心，他们还可以去传播真相，四是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讨论， 很多疑惑的地方经过讨论就清楚了。教师们明白真相了，再听到我给学生讲真相，或听到学生喊法轮大法好，也就见怪不怪了等等。每到一个学校，学好法，发正念清场必不可少。用点时间去认识教师，研究他们的特点和可能存在的误区，若近若离地接触他们一段时间，其实他们也会好奇地研究我。一般一个多月就可以讲真相了。半熟又对你好奇的人一般不会驳你的面子，相对来说也容易听进去。不要用生硬的方式，像推销产品一样，谈笑间就打开了话题。一次不要贪多，面对有些受毒害深的，不要急于辩解。知识分子最反感就是你要强加给他什么认识，以后再讲真相就难了。真正用心去救，师父会开启我们的智慧。另外，多研究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结合生活中他们所接触到的讲真相，这样听我娓娓道来，他们觉得讲得有理有据，随着我的思维开阔，他们都进入那种意境中了。讲的过程中，从法律角度和自焚假案讲真相相当重要，而且一定要讲清楚。为什么三退，怎样三退，我基本也是在公开场合讲的，目的是去掉他们认为搞政治的误解，还可以避免一对一三退时花太多时间。很多人在场的时候，我会半开玩笑似的说，你看天上的神在看着你，从心里退党团队对你毫无损失，将来还能够保平安。很多人包括领导都能在带动下说退党保平安，有些人有开玩笑的成分，我想问题也不大，过后我还要个别的找他们三退的。通过这种形式，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已经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了。一次我和同事打排球，这边发球的喊天灭中共，那边接球的喊退党保平安，看得出嬉笑声中没有丝毫的贬义，来自生命深处的醒悟，我想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当然不是无理智的去做，例如真相资料我从来没有公开的在学校发，以免给领导太大的压力，而是一对一时我送他们资料和破网软件，或者给他们做三退。其中也有主动来找我要资料的，在公开场合他们从不说是我给了他资料，他们也意识到要保护我。另外没有机会接触的，我就给他们寄真相信，三个学校的教师我都自己或者协调同修给他们发真相短信或打语音电话，他们都不知道是我做的，而他们知道过年时收到的真相短信是我送给他们的真心祝愿。邪党耍流氓时经常去激起世人所谓的爱国情绪，我也注重给他们讲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什么是真正的民族精神，目的是激发他们的正义感和良知。许多教师不但自己三退，还能在学生中讲真相，肯定法轮大法是正法。有的学生在教室的墙上写法轮大法好，班主任和科教老师都不干涉。还有我没有任课的班级请我去讲法轮功的真相，班主任知道了还很配合。其实这些教师都得了福报，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第三部分，对学生讲真相，劝三退。每任教一届初三或高三初期，我都不急于讲真相，首先都是打开学生的思维，改变被邪党灌输的思维方式着手。如从科学发展史上，有些科学家被前人的理论框框限制，使得自己的研究因此而失败的事例，说明现代科学许多都是在否定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的，因此告诉学生不要过分地相信教材。再转到现行教材中邪党为其统治大量造假的事例，如邱少云、雷锋、假抗日等等，还结合当地时事新闻的造假，根据学生接受能力给予合情合理的分析，学生一下子思维就打开了，觉得这个老师确实与众不同，就很愿意听我讲课了。接下来就是破除党文化的东西了。我一般从西方教育与邪党愚民式教育做比较，例如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科技很发达，很多科学家获诺贝尔奖， 而中国大陆却没有人获奖。除揭露邪党教育机构腐败外，还可以举一些生动的例子。比如美国一个母亲把女儿送幼儿园，回来问女儿今天学了什么，女儿说学了数字的零是零的意思，结果母亲把幼儿园告上了法庭，还胜诉了，理由是幼儿园的这种教育限制了小孩的创造力。而同样在中国的幼儿园，小孩接受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学生很惊讶，一下子就明白了，邪党把自己当成愚民在教育，限制了自己的思维，失去了独立思考的余地。当然举例要典型有针对性，学生印象深刻。接下来讲九评和法轮功真相时，学生就没有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了，顺理成章地接受真相。几年来经我讲真相的师生几乎没有反对法轮功的，几乎每一届学生都会出现我一周不讲真相就会有学生在课堂上求我讲，甚至有学生威胁我如果不讲真相上课就吵闹或逃课。当然每次讲真相我都是穿插在教学内容中，每次只能讲一两个问题，时间一长学生自然就能够很系统地听到真相，还不耽误上课。有些问题需要我们讲解剖析，学生能做到的是先让学生自己查阅相关资料，如政治教材出现法轮功是某某教，可让学生上百度网站查阅公安部认定邪教，学生会发现邪党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是违法的。讲到天灭中共时，我就让学生上网查阅藏字石，学生通过动手证实的是比老师讲的有力的多。为了让学生能看到真相资料，我在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方法。 A 校在城区有近4000人，周围大法弟子多，但学校是封闭管理，我利用工作之便就把资料放在寝室教师或学生经常出没的地方，一天一两本小册子就可以，常年坚持下来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放假节日我就多放一些光盘，学校里没有 VCD 他们就带回家去。 BC 两座学校是农村的中学，周围没有大法弟子，我就在学生必经之路放上包装精美的资料让学生去捡，因为学生好奇心强又听过真相，得到资料后传得很广。在讲真相过程中我很注意两点，一是培养学生的正义感，二是鼓励学生向家人或周围人讲真相。开始的时候我也有顾虑心怕心，后来觉得这不在法上，众生必须听真相，明白真相才能够得救，明白真相的人传播真相才能使更多的人得救，而我为了保全自己不顾众生生死是多大的一颗私心呐！我把心一放求师父加持，结果非常好。有一位家长跑到学校找到我说他儿子就听我的，希望我再多讲点。有位学生把家人全退了，有几个班级在教室的墙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等等，一年后还在。几乎每一届都有学生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领导和同事也都习以为常了，还有的班级上课时起立把喊老师好改为喊法轮大法好，这类例子实在太多了。真相讲到了位，劝三退根本不难，我采取的是全班一次性退，这样避免有学生遗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讲为什么退，三退对自己有百利无一害后，要求学生用真名、化名或笔名写在纸条上递给我。另一种方法是问清学生退不退，有无不愿意退的，若没有，就请全体学生双手合十，教他们心中跟着我念，神佛在上，我愿退团、退队、保平安。最后每个人都说上自己的名字，六届学生中绝大多数都退出了邪党组织。第四部分，圆融整体索要，在本系统讲真相。随着修炼的提高，是我明白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重要，自己的智慧也在大法修炼中增长， 不再局限于个人的修炼和提高，慢慢的也在圆融整体所要。这里面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弟教师大法弟子比较多，讲真相各有特色。05年刚劝三退时，大家都感到了压力，邪党对教育系统把得很严。那是我经常和贾同修商量如何突破这一局面，一个个的劝退我们都不成问题。可我当时一届学生在150人以上，贾同修则是在300人以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学生单独接触。通过多次交流，贾同修首先突破了整班级三退，不久我也突破了。有了经验，我找贾商量是否把当地教师同修集中交流一次，得到了贾的支持。我弟教师同修几乎很快都能给学生做三退了。有些同修很成熟，正念强又理智，当然每个同修劝三退的形式各不同。第二个例子，我原本是高中老师，调到了 C 校，由于原来的高中部已经取消，就任初三。去年下学期在配套的教辅资料上有一道题目是师父把铝片变成金银等为背景来污蔑师父和大法。由于我不熟悉教辅资料，等到一个班级做了这道题的时候，我才发现当时我就用在大法中开启的智慧，站在该学科角度向学生讲述这一事例的科学性可能性，并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改正。从收回的教辅资料来看，只有三四个学生不知道如何改正过来，其余的学生修改后都写道，这是可能的，法轮大法是正法，为什么要骗我们之类的话。随后我把另外两个班级的资料全部收上来，把三个班级教辅资料这一页撕下来烧了。通过了解，这教辅资料是本市教科所编写的，已经使用几年了，每一年都毒害了10万左右的学生。怎么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就有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就有自己修的地方。我求师父让我把这件事圆满地做好。我首先给教科员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慈悲地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遭受的残酷迫害，相信他不是有意选用此题，相信他有能力再版的时候能够删掉这道题，为学生、为自己和家人做一件善事，并且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过一段时间，我想还不够，全市各县市还有那么多的科任教师、学生都受到了毒害，于是就此问题写了劝善信，寄给各县市所有科任教师和部分学生。今年下学期开学不久，再版的教辅资料下来了，我赶紧查看，与去年相比，所有的题都没有动，唯独这道题给删掉了。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尽管办公室还有人，我双手合十，心中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这眼泪有对师父的感恩，其实我只是尽了做弟子的本分，师父却给了我如此的鼓励，也有对自己修炼的感慨。想想几年来，我几次拒绝了外地学校的高薪聘请，今天看来自己的路走正了，若自己走错了一步，那史前的安排自己就没有尽到责任。修炼人的路是那么的窄，当然也有为教科员的正确选择而高兴。第三个例子，在小学、初中、高中教材中多年来一直都有栽赃大法的内容，对学生毒害性极大。5年前我与甲乙两位同修接触时就谈到如何在教育系统讲真相的问题，之后几乎每年我们都编写材料，有针对性的对本市教师，特别是政治教师讲真相、寄真相信，受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明白真相后的政治教师，讲到污蔑大法的内容时，采取回避的措施。有少数教师还公开承认，法轮功是正的，是被栽赃的。但教材是由教育部的政治教材编写组，或由各省编写的。自己一个普通中学教师，无能力了解编写人员的信息，更不能跑到国外去起诉他们。心中总希望有能力的同修来做好这件事， 以尽快制止他们对学生的毒害。李同修也写了针对政治老师的劝善信上了网。在一次和外地同修的交流中，我比较详细地讲了教材对学生的毒害，谈到了对教育系统讲真相的思路，我也写了相关方面的文章到明慧网。我估计教材编写人员可能是各地教科所或教育局的政治教研员，或大学一些老师，或省会某些有名中学政治教师所为。我就小学政治材料中所出现的内容写了一封劝善信到明慧网发表后，和丙同修就本省各地教科所、教育局政治教研员寄了劝善信。一方面，他们也是受害者，也是要被救度的对象。另一方面，现在初中升学考试由各地区负责，复习资料由各市的教科所编写，其中也会有栽赃大法的内容，我们也得劝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有一天我突然来了灵感，就由本省编写初中政治教材编写人员的名单上常人网站查一查，结果网上有他们的详细资料，有些还有参加编写教材教研时的照片。我们很快上网曝光，丙同修与省会同修联系，得到了省会同修的大力支持，有的找编写人员的电话号码，有的打电话，有的寄劝善信，有的拿教材原本到国外以便追查国际备案。我和丙同修写了劝善信寄给了编写人员，同时再次对全省各市教科所政治教研员、各县教育局教研室政治教研员以及我市各县市政治教师寄了真相信，并准备把劝善信稍作修改寄给编写人员所在单位的同事或在他们单位去发放，曝光他们的罪恶，制止他们进一步行恶，救度那一片的世人。整个过程中，我明显地感到师父的加持，师父一直开启我的智慧。虽然自己在这些方面有些突破，但仅仅是开始，我还会坚持这一项目。对于教育部教材编写组以及教育部的相关组织讲真相，我还没有明确的思路，希望更多同修参与此事，制止在教育系统的迫害。与本地那些天天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相比，我还差得很远。写此文的目的是证实师尊的宏大慈悲，大法的伟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